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6月29号，公元2010年8月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与新德里大学师生探讨人生意义；西藏青年会14届大会选举新届理事会成员；又有数名藏人被中共判刑；西藏人民议会向安多州区灾民表达慰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8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2天访问，并同新德里大学教授和学生探讨了人生意义。本台驻地记者报道说，应新德里大学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在该校同教授和学生共150多人以主题什么是人生进行了讨论，并开始演说，还回答了在场师生的提问。参与讨论者是经作文竞选筛选的150多名师生，其中包括印度、西藏和西方籍学生。今天上午10点举行的这一讨论会上，达赖喇嘛尊者开示演说，表示一般世界万物众生都希望离苦得乐，而人类具有超凡的智慧，也有辨别好坏的能力，因此应该将这一特殊的天分运用到善的一面。达赖喇嘛表示，
你唯一不出目受咒语是顶上的部分，就是人民老唐僧的人。
人的这种天分使所有不管是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者都有本能获得幸福，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达使物质迅速得到惊人的改进，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通过这一讨论会，达赖喇嘛呼吁世人不分种族和宗教，共同致力于发展道德价值观。结束演讲后，达赖喇嘛尊者还回答了与会者在不同议题上提出的问题。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达赖喇嘛继续同新德里大学师生讨论人生的意义。据了解，明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将在新德里大学大厅出席为纪念印度著名科学家科塔里而举行的演讲活动，并将以新千年道德观为主题开示演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14届大会选举新届理事会成员，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从上周一起，在印度北部达纳萨拉西藏阿统村会议大厅中召开的西藏青年会第14届大会于昨天8号晚上8点圆满闭幕。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并制定一系列决议案。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西藏青年会前任理事会成员噶玛依希、前任理事会成员达巴扎希作为选举主管，宣布西藏青年会新一届会长为仓瓦仁增，副会长为敦珠拉达，秘书长为丹增须吉。
总督仓瓦仁增拉，亚洲居住期间，他的总督地统的毛苗总的操作稳定且稳定。
被连任为西藏青年会会长的仓瓦仁增在会议闭幕仪式上表示。起初被当选为西藏青年会第13届理事会成员，并接任西藏青年会会长时，也曾说明西藏境内同胞用生命和鲜血为国家和民族自由事业付出的代价和无畏精神，使自己鼓起勇气参与这一为600万藏人福祉而做出努力的伟大组织。仓瓦仁增说，本打算不再担任西藏青年会理事会任何职务，但受到西藏知名独立活动人士拉桑次仁、西藏青年会前任秘书长敦珠拉达以及与会人士的再三请求，才做出了这一重大决定。西藏青年会是一个伟大的组织，境内外全体藏人对这一组织给予厚望，尤其是境内藏人是绝对信任该组织，这点必须要牢记在心。
仓
瓦仁增强调，
根据同步的，包括宣传合作的，这个组织里啊，
作为伊达新年会新任会长所发出的第一呼吁是，该组织各地方分会和其所有成员必须要有坚定的争取西藏独立的政治立场，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并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西藏早日重获独立，恭请达赖喇嘛尊者入座布达拉宫宝座。此外，西藏青年会第十四届大会还制定了一系列决议案，其中包括开展更有效力的政治教育和宣传活动，提高民众对西藏历史独立地位的认识，抗议中共政府向西藏派遣大量汉人移民，以及在寺院中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第十一世班禅更敦曲吉尼玛为首的西藏政治犯问题向国际法庭提出申诉。此外，还就保护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达赖喇嘛尊者安全问题、增强民众对民主大选的认识，以及流亡藏人面临的无业等社会基层问题。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康区共有四名藏人近期被中国当局判处一年到两年半不等徒刑。自2008年3月10号以来，在全藏区陆续数月爆发反中共统治示威活动后，中国当局展开大规模镇压行动，导致大批藏人遭屠杀、监禁和判刑。截至目前，藏人被当局判刑有增无减。最新消息证实，来自西藏康区甘孜州色达县和昌都江达县共有四名藏人近期被当局判刑。据西藏快报消息，西藏康区甘孜州色达县普武乡克果村的格丹和苏纳朵街于今年5月16号散发写有西藏要人权和尽早迎请达赖喇嘛尊者到西藏的标语，并张贴在围墙上之际遭到地方警察的拘捕。消息指出，7月30号色达县法院对格丹和苏纳朵街分别判处两年半徒刑，并被转移到其他地方服刑。另据消息证实，西藏康区昌都江达县延比乡东扎村的卢拉和汪九近期被当局分别判处一年半和一年徒刑。当局指控两人参与罢耕罢种和焚烧动物皮毛活动。有关方面，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莫伦塔钦今天引述境内消息透露人的话向本台表示，位于昌都江达县的大批藏人在2009年特别展开拒绝种田活动，以抗议当局自2008年3月西藏事件爆发以来使用武力镇压和枪杀示威藏人。当局表示，凡有藏人主动耕种农田将发放100万元奖金，但是遭到藏人的拒绝。此外，当局还以庆祝所谓百万农农解放日为由，声称要向民众发放大小型汽车，但是藏人没有一人去领车，同时还拒绝按照当局旨意污蔑达赖喇嘛尊者。今年当局更是强令藏人种植农田，但是很多藏人，包括上述两名被判藏人，持续展开罢耕罢种活动，对当局任意枪杀和拘捕藏人的行为表达不满。格西莫隆塔钦表示，今年春天，江达县藏人在寺院举行诵经祈福会，同时还进行焚烧动物皮毛活动，但是当局立即派遣100多名军警赶到现场阻止藏人的活动，并使用暴力殴打藏人。上述被判刑的卢拉和汪九当时前去说理，反遭拘捕，后被江达县当局秘密开庭，对卢拉判处一年半徒刑，对汪九判处一年徒刑。境内消息人士说，他们两人因为参与罢耕罢种和焚烧动物皮毛活动而被控罪，遭监禁和判刑已有4-5个月，目前尚不清楚具体遭判日期。另据消息，西藏知名作家扎加笔名学和东于今年4月23号被中共当局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遭拘捕后，一直监禁在西宁第一看守所中。他的女儿一系搓某近日向外媒透露，目前当局推迟了对他父亲扎加的宣判。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安多甘南州舟曲县境内，昨天8号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上百人死亡，2000多人失踪，死亡人数在不断增加。对此，西藏人民议会今天9号致函表达哀悼和慰问。 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贾日卓玛女士向本台表示，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境内外全体藏人，对这次在西藏安多州曲县境内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表达强烈关注和同情，对所有在泥石流灾害中致死的西藏同胞和当地其他民众表达沉痛哀悼，同时对受灾民众表达深切慰问。贾日卓玛表示，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赶赴灾区慰问民众，这是值得赞赏的，但是我们希望当局能够利用实际行动对灾民提供切实的帮助，特别是那些加入救援工作的中共军警。贾日卓玛还批评中共政府在西藏高原随意进行的包括开采矿产资源、砍伐森林、兴建大型水利水坝等工程项目，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并导致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据中共官方统计，目前已确定127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70多人受伤。据专家分析，舟曲县城地质分化程度高，汶川地震导致的山体松动、岩层破碎及该地区上半年干旱带来的岩石解体问题是造成此次灾害的主要原因。此外，本月5号深夜在印度北部拉达克首府列城遭遇的洪水灾害导致3名流亡藏人和数十名当地民众死亡。得知灾情后，位于印度等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纷纷开展祈福法会和募款活动，其中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阿里协会于今天9号在达伦斯拉大成经院和其他各寺院中点燃酥油灯，特别为西藏安多州曲县和拉达克受灾民众进行祈祷。同样位于印度北部白罗果比的上千名西藏僧俗民众聚集在一起念诵六字真言经，祈愿受灾民众早日脱离苦海。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阐释。
五、中央政府对建议中一些具体内容的疑虑。一、公共安全。建议阐述的自治地区权限中有关公共安全的内容被中国政府解读为国防问题而表示忧虑。国家的国防事务与人民的公共安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达赖喇嘛尊者对此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责任不仅属于中央政府，而且是必然的。国防不属于地方自治政府的权限，这点几乎所有的自治制度都是一样的。事实上，建议特别说明管理民众的内部秩序以及自治地方的公共安全。建议对安全工作人员大部分应为藏族这一点是重视的，因为他们更能了解地方的传统和习俗，而且有助于避免一些细小纠纷演变成类似民族间的矛盾。这些建议也符合宪法第120条规定的精神。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持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建议从未提出有关中国国防军从藏族地区撤出的问题。二、语言文字。西藏语言文字的保护、使用和发展是藏人实践名副其实自治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强调藏语文在藏族地区作为主要语言或母语的重要性，这并不是一个争议性问题，因为中央政府发布的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对此也做了相同的描述，其中谈到西藏地方政府通过制定条例明确规定在西藏自治区藏汉语文并重，以藏语文为主的。再说建议使用主要语言这个概念就已清楚表明了其他语言的存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